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23号，公元2002年8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报道：西藏牧区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政策。中共建军节前夕大力宣扬江泽民攻击。中共高层领导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北京确认的班禅喇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近来在西藏青海海西境内对牧区妇女正式强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多次展开了计划生育教育宣传活动。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西藏海南境内的牧区妇女时常受到中共当局计划生育部门的骚扰，在展开牧区计划生育教育宣传活动的同时，强制妇女实行堕胎、绝育等手术，并要求他们按照计划生育部门的要求来稳定牧区人口数量。据消息透露人介绍，西藏青海海西地区有关计划生育部门和县级卫生部门人员等组成教育团发派到牧区一带，在2年的时间里，利用计划生育教育宣传活动就地展开的机会，严厉要求牧区的未婚妇女接受性知识教育，鼓励妇女婚后实行少胎化政策，并积极配合当局的计划生育规则，按照所规定的生育数量控制人口增长，并制定对超生者进行罚款、不办理户口手续等。消息透露人表示，
我当恰到北京的昨天干了七十的七十多的七十六多这就是当没这个
中国政府在西藏牧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牧民来说是困难中的大困难，因为牧民的家庭劳动量大，如果人口少，经济来源将会明显下降，而中共当局每年强制牧民交税，如果牧民的年均收入是20000元中国人民币，就要向政府交纳10000元人民币的税款，税款最低的也是1-2千。计划生育政策在西藏牧区的实施，规定每户家庭只准生3个孩子，超生者制定10000元的罚金，在规定限期里交不出10000就增加1倍。这样对贫困的牧民来说，在没有能力满足政府所需的税款和超生罚款，牧民们陷入了极端悲惨的状态。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在西藏各寺院加强控制僧尼数量，并多次将涉及政治问题的僧尼赶出寺庙。大部分僧尼是来自西藏各地的农牧地区，对此，很多农牧民向政府反映，要求他们允许僧尼入寺，并表示这样做也是有益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中共当局对此不予回应。很多牧民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贯彻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是控制西藏人口增长，二是方便于更多的汉族移民到西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共建军节前夕大力宣扬江泽民攻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81建军节前夕，中共党报及解放军报大力宣扬江泽民建军攻击。观察家认为，这一进步证实江泽民有意在今年16大继续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传闻。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江泽民预计在16大让出一些党政职务，以利第四代领导接班。分析人士认为，为了保持影响力，江泽民可能不愿让出军队最高领导职务。8175周年一系列文章看不出将准备交班味道。81当天，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党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社论。军报则发表文章全面回顾江泽民建军功绩，文章赞扬江在混乱时局中维持了中国的和平与稳定。中共党报和军报文章突出江泽民领军功绩，回顾了毛、邓建军的功劳，却只字未提江的接班人胡锦涛。路透社引述一西方外交官的观点说，由此可见，江泽民在16大仍然兼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就排除现任军委副主席胡锦涛接掌军队之说。昨天晚上，中共国防部在北京举行建军节招待会中，江泽民、胡锦涛未做公开的讲话，仅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发表了讲话，重新审了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心下足台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以来的20多年后，公元1950年10月7号，由中共军官王启梅率领的解放军4万人分8路向西藏康区进军，并且发起了进攻，2天后侵占了康区的首府昌都，还打死了1000余西藏军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入侵西藏，使印度、英国、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感到震惊。印度外交部给中国的措辞激烈的函中，对当时的市局局势中中国军队侵占西藏的行为是表示了遗憾。1950年12月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进军。公元1951年9月2号，3军与中国军队进入拉萨，其后2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藏东部、东土耳其斯坦等地侵入西藏，并且将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占领。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军队，正式实施了将西藏完全置于军事统治下的行动。达赖喇嘛和上万西藏人被迫流亡印度，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杰作。而在中国白皮书中声称，西藏人民对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是欢迎的。西方军事专家认为，过去20年，中国军事战略与战术思想出现了质的转变。现代战争，特别是10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毛泽东靠人海战术和游击战打下江山的做法已经不时时宜，人民战争这个宝库已经落伍。现代战争，特别是10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毛泽东靠人海战术和游击战打下江山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人民战争这个法宝已经落伍。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解放军从80年代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包括在80年代裁军100万，90年代末再次裁员50万，其目的是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同时提高军队素质。中国官方媒体指出，中国军队的改革还包括对主力武器的更新换代、改革军事制度、作战模式和理论等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控制的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第11师班长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朱镕基总理对第11师班长在西藏圆满完成13岁寿典的佛事活动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为他6年来在佛学和文化知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表示祝贺。第11师班长向朱镕基总理敬献了哈达。新华社还报道说，朱镕基总理认真听取第11师班长和西藏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拉姆次任的汇报后做了讲话。他说，党中央国务院对第11师班长的成长一向十分关心和重视。第11师班长坐船盛典之际，国务院颁发金印金册，就希望第11师班长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广结善缘，以利西藏发展进步，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表示祝贺。新华社还报道说， 周荣基总理表示，看到第十一师班禅身体健康、学业优秀，越来越受到藏族群众的爱戴，说明培养教育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对为第十一师班禅喇嘛的培养教育和健康成长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对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导次任表示，
他为什么要一直要住在北京？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前一世班禅喇嘛他其实也是很长时间都是住在北京，有时候呢只有经过那些邓小平啊或者那些的批准，他才能回到那个什么西藏。而且在回西藏或西藏地区的时候呢，他还要去问，就是他在那地方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等等，也就是说他的人身自由，就是回西藏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所以呢，班禅喇嘛为什么一直要留在北京而不能住在西藏？因为他的信徒在西藏，他的思想，那是因为作为一种人质，一种中共的一种对外宣传的一个筹场里的一个展屏放在那地方，而不是真的要用它。所以呢，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中共需要它出来的时候，才会放它出来转一圈，其他都是不让去。所以它这是一种属于一种人质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那个就是中共所认定的那个假班禅，他为什么要住在北京了？他这个就不是人质的问题，而是呢，因为他没办法住在西藏。一个是他自己想来西藏，西藏希望他来，但是中共不让他来。现在这个呢是西藏不希望他了，也不欢迎他，而中共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在西藏有什么发展。所以呢，你看动不动13岁的什么生日啊什么乱，就动不动就让他到西藏。而且前一阵子曾经传出说，比如说请那些安多的一个大喇嘛呢，就是一定要邀请他到那地方去讲法。当那个大喇嘛呢一定要邀请人民反对的时候，他说我要跟着来，因为他跟着来，人民就要跟着去欢迎他。那么在电视镜头里，人们就分不清楚人民究竟是欢迎他们的当地的喇嘛呢，还是欢迎这个假班禅。所以呢，他们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后来由于申诉人民的反对，僧人的特别僧人的强烈反对了，他没有能够达成。也就是说，中共是非常希望，就像他们在新闻里面所说的，越来越受到藏族人民的爱戴，他们确实非常希望有这样一天。他们为此做了很多的表面功夫，但是呢，这一点他做不到，所以他没办法到。比如说他这次那个啥假班禅这次到日喀则，中共就在那地方强制当地的藏人来穿上藏服，穿上那个新的藏服，戴上哈达，戴上花，而且强制藏人说，你如果去摸顶了，我们就不会计较，或者不摸顶了要找其他的麻烦。而且呢，那些干部还有干部的家属呢，也就被动员，就说你必须要去，这是一种命令。所以呢，那干部和干部的家属呢，那时候呢，很多都其实根本不用的，平时不去寺院烧香朝拜的了，那时候也会穿上藏服去，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去完成。所以来说，中共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人民对这个假班禅的态度怎么样，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他知道没办法住在那。比如说他去那地方非常进行非常严格的保卫工作，因为他担心西藏人民。而前一世班禅喇嘛就不是这样，他来到西藏的时候，万象皆空啊。西藏人民全部都会进入，中共是担心会集中人很多，而不是担心没有人，没来人，没人来。所以说这两个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所以他，我认为这个假班禅他只能住在北京。但是中共认定这个扔班禅了，他的目的是政治，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班禅在人民中的威望来达到他对在西藏收买人心以及进行统治这样一种目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班禅不管谁认定他，必须要得到西藏人民的承认。只有得到西藏人民的承认和认可以及尊敬，他的这些政策或他的在那地方养那个班禅的目的才能达到。但是现在呢，这个假班禅没办法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因为他没有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认定的时候呢，那么因为班禅喇嘛的认定呢，它是一种宗教的程序，一种转世的程序，而不是任命科长、局长、处长。那科长、局长、处长江泽民他自己签名就是了，但是这个不能这么认，所以不能这样认的时候呢，从宗教的角度呢，人们对他的身份是不信任的。也就是说，他的所谓这个班禅的称号，人民并不承认。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其实达不到这种目的。所以呢，我认为他这一生呢，也就是这么，就只能永远住在北京了。因为在西藏，他并没有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靠北京来过日子。
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简村诺布，于1995年11月29日经金平撤迁认定，报国务院批准继任。同年12月8日，在日喀则扎西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